三二一，开始。Hello， 大家晚安，我是拉蒂。
那个最近啊，因为就是为了录生日这个，就是录音的时候没有录得很好，所以这已经是我重录了第三遍了。那因为它是一年一度的年更，所以我也比较重视这件事情，为了让我们后续的就是口齿可以比较清晰，让大家比较容易可以看听得出来就是我在说什么话，我们先来个绕口令，我们来一个简单的，一个难，一个难的。好，开始。天上小星星，地上小青青，青青看星星，星星亮晶晶，青青数星星，星星数不清。好，这是简单的。来一个难的。刘奶奶，刘奶奶找牛奶奶买牛奶，牛奶奶给刘奶奶拿牛奶，刘奶奶说牛奶奶的牛奶不如刘奶奶的牛奶，牛奶奶说刘奶奶的牛奶会流奶，刘奶奶听见了大骂，牛奶奶你的才会流奶，刘奶奶和牛奶奶泼牛奶吓坏了刘奶奶，大骂再不买刘奶奶和牛奶奶的牛奶。不知道你有听清楚那个流牛跟柳的发音的差异了吗？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我刚刚啊，先听了一段去年的录音。我真的没有想到去年在地下界的算命已经过了快一年了。虽然那个是双十节算的，但现在已经八月了。那我们来回顾，就是那个地下界阿姨的，就是算命的过程。阿姨说啊，因为我刚开始问什么，因为好奇啊，刚开始问的是感情、钱财，然后跟健康。那健康我们就不说了，健康我很健康。那就是感情，我得说，我最近很佛系，已经佛系到不行。就是每天上班、下班、坐车，偶尔很偶尔会去跑步跟运动，再就是瘫倒在家里面。然后准时上床睡觉，我最近的目标叫做准时上床睡觉。鉴于去年阿姨说就是五六月份会有一个正桃花源吗？是这样吗？对，我也说完全没有。我不知道是我的生活太无聊还是怎样，完全没有。我连厂商都是女的。所以啊，我觉得就算命的话就听听就好，我觉得还行啦。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他要说财运嘛，财运的话就是大走就那样，然后没什么钱。但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准的是，就是你知道那个七八月啊，全网都在给狮子座画饼，那我还真被饼画到了，但没有很多。我就是去上了一个讲座，就是上了一个线上的就是讲座课程，然后它有100份的就是礼券，100块礼券这样子。我在里面很棒，就是写了问卷会有礼券那一种，但是你要听三个小时，超痛苦，那个课程好硬。但总之我拿到100块礼券，就是唯一的财运。有一些没有偏财运的人太惨了。好，这个是我们回顾去年的就是地下街算命的状况。那去年我还要讲一件事情，大家记不记得那个边缘人网球？我跟你说，我只打了那一次，后来就没有再去打了。其实也不是因为就是太显眼了，就是路上的显眼包，就是不是这样，是因为我没空。我真心没空，你知道假日只想瘫在家里面的工，就是打工人，假日就是一滩烂泥，不然就是在 高速公路上奔驰。自从拿到驾照之后，我就没有假日了，我实在是有点伤心难过。啊，对，我去年12月拿到驾照，然后呢，在今年的几月啊？六月、七月的时候，我被撞了。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塞车嘛，塞一塞呢，就是我停下来之后，后车追撞车屁股，我们就一起走进交通警察局，国道交通警察局。我第一次去，然后还走错路，还停了人家的公路停车格，我很不好意思说。但我现在停车技术还是很烂，所以就是不要叫我停车，我会生气。但人没事，然后对方全赔，所以大头就那样。然后还有是舞台剧，我去年有说我有去看舞台剧，我有买舞台剧的票嘛。那我其实先看了《暗恋桃花源》，我觉得大家要去看。真的很好看，而且真的很感动，就是你是那种心里的空虚感无限放大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很难过，就是他是一个民国剧暗恋嘛，然后又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陶渊明自己的那个桃花源很快乐，节奏很明快，那暗恋节奏很慢，然后故事比较沉重。你知道这两个剧在舞台上交织的时候，它会变成说，虽然这两个是完全风格调性都不一样的一个剧情，但是它都在讲述同一件事情，那就是爱而不得，得而没有珍惜，导致遗憾，而且是非常巨大的遗憾。但我得说，你知道我是一个就是体力不支的女孕子，我中间有不小心度过一下，我得就是在暗恋那个节奏比较慢的时候不小心度过，所以就是然后在桃花源的时候会醒来，因为那个整个风格啊调性都不一样，但我还是有认真看，我只是中间有点度过。然后你知道我去看暗恋桃花源的时候，因为是刚好去高雄嘛，然后我就跟我同学就两个人住高雄饭店，两个废物在饭店又不要出来，然后我们就叫外送，每个晚上都叫外送吃宵夜，超好笑。但我觉得就是冬天去当高雄蛮好的，就比较温暖，是真的蛮温暖的。而且我觉得步调比较慢，说不定是因为人家就是一堆人在上班这样子。没有，那天去是礼拜天，然后我们去吃小吃。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小吃摊，我其实不太爱吃什么大餐厅啊。然后很贵啊，很高档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还好。我其实最喜欢小吃摊，我喜欢自在的吃饭。对，然后就是吃完晚餐之后，我就是走在那个轻轨旁边，还有一些就是人行的步道，然后轻轨会在你的就是旁边跑来跑去嘛。那慢慢的走，散步消失，我超爱散步，散步消失，然后看着就是。两旁就是轨道两旁的住家，然后植栽，然后还有就是轨道旁边就是有一片很大片的草原，那很多人在那边放风筝野餐，我觉得那个氛围感跟那个气氛真的是好到不行，很爽。我想内心想说，哇塞，这里住好爽啊，好想来住，但我就知道不行，绝对不可能。这倒是就是除了剧本身之外给我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在 那一次的就是旅行，就是一个放松的旅行。然后呢，因为那个桃花源是11月嘛，10月11月，那我大概1月2月的时候，我又去看了《如梦之梦》，而且这个是我自己买票一个人去看的，不要给我评算孤独等级，我会生气。因为我觉得孤独是安全感不足，所以才会有的。我个人安全感很足够，好吗？啊，总之我就是自己去看，去那个国家戏剧院看那个《如梦之梦》，而且是一下班就马上冲去。哎，没有没有一下班，我是请了半天假，因为他是下午2点开始演的，请了半天假，然后我没有吃中餐，我记得很清楚，我那天没有吃中餐，因为很赶。你知道早上要上够4个小时才是下班的心情，然后我又那天睡过头，对不起，我那天睡过头，然后就导致我那天下班，就是早上上班4个小时上完，时间大概是1点半，那我是2点的场，我2点就要开演了，所以我真的是用奔跑的，我用奔跑的去到那个国家戏剧院。所以我就没有吃午餐，但其实我也觉得还好。其实你大概2-3点饿过之后就没什么感觉。那因为是上下班一起看，所以我下午场看完之后，我有2个小时的吃饭时间。那我就去附近吃了个晚餐，然后吃完晚餐之后呢，我们就回到那个剧院里面看。我得说，下本跟上本的剧情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我很喜欢上本最后面的那一段，就是那个顾湘兰那一段，那一段真的是堪称经典。就是应该说上下本我都有我很喜欢的地方。然后顾湘兰在走向脱下他就是离开他的那个上课的场所的时候的那一场的那个灯光跟画面，真的是好感动，好想哭啊。然后下本我最印象深刻的其实是那个伯爵，他要假死，就是他要制造一个，就是因为他觉得顾湘兰已经脱离他的掌控了，所以他要脱离顾湘兰，他要放弃他现在这个伯爵的身份，所以他参与了一场策划啦，策划了一场逃脱，然后做一个火车事故。你知道那个火车事故真的勾起我太多回忆了。你知道那个2018年的普悠玛，那60几个伤患是我一个一个看他们送进医院的。因为我那天刚好是万圣节，然后那天真的很 peace， 那天呢完全很安静，很祥和的气氛，就是路上你连车都很少，那个情况下火车翻了，然后我是看到新闻，然后直接赶去医院，因为我是公那时候是医院公关，然后驻守在医院那边，所以我到的时候伤患还没到。但是你知道去的那一段路啊，虽然我是飙车的，我得承认我是飙车，但是路上一台车都没有，我觉得好可怕。我那时候就是只有救护车陪伴我，陪伴我走那一段就是去医院的路。然后到医院之后啊，就是你会，其实我们一直都很熟悉救护车的声音，但是在那一刻你才知道说，原来救护车的声音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 我那天从下午两点一直忙到晚上，一直忙到晚上三四点，那隔天六点要起床，忙到三四点之后，其实这个过程中啊，医院那天接受了六十几个患者，就是受伤的病人，那大部分都是轻伤，然后当天就是安置在各个饭店跟各个民宿，然后你知道刚开始送来的人都没有声音，实在是很可怕。刚开始送来的人，应该是说他有一个波段，就是刚开始送来的人没有声音，然后中间那一批人声音很大声，然后最后那一批人是没有声音的，你就知道他是重伤、轻伤、重伤的病人。他可能有中伤啦，中间有一段有中伤，但是那个感觉是很真实的，你真实的在面对就是生命其实是很脆弱这件事情。然后当然我们后续也做了很多就是采访，然后不论是跟家属、病人，或者是就是一些媒体的一些就是要求的一些专访之类的，我们把这些记录下来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要提醒大家说，其实伤患受伤了很重要，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就是肉体上的伤害没办法抹灭，那是一个记录。那同时医护人员也很重要，因为有他们在，所以这些病人才能被妥善完好的照顾。但你知道我那一天超讨厌一个人，我那天超讨厌赖清德，因为你知道他是走访三家医院，因为宜兰只有三家医院，然后分别送了一些病人进去，然后当然我们医院 人最多，然后他那天是最后一站到我们医院来，但是他那天来的时候已经是三点多，两点多三点多了，然后他去就是急诊的加护病房，急诊的那个急诊那边，人家病人已经受伤要休息要睡觉了，那他硬是，我不能讲硬是，因为也有真的病人同意，但是他就是在那个时间段把病人挖起来，然后做他的慰问，然后我内心就很不理解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人家都睡着了。而且你知道我其实是因为我是空管，所以我为了他，我整个等到两三点多我不能回家。其实医院他们在大概九点多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的病人都安置好，那重伤的病人也都转院或是有就是处理送重症了，但他就是硬是要把一些就是中伤啊、轻伤的病人挖起来，然后做他的慰问，实在不理解。当然那他有他的立场跟考量，这我可以理解，但是我更理解的是很无聊，我觉得这种作秀的方式很无聊而已。好，回到我们的如梦之梦，为什么我对火车事故很感兴趣？因为我等于是从家属跟病人的口中，我得知了这些人他们是如何在一个强烈的恐惧碰撞的过程中受伤的。很，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就是情感比较丰沛的人嘛，也没有，就是我比较会想象，所以我在这些描述里面，我可以完全，也不能说完全，就是30%的，就是理解到说他们到底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受伤的过程，什么样子的一个意外。 所以到《如梦之梦》这个火车事故，它结合灯光、音效，然后以及就是演员的演绎，还原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火车事故的时候，我内心当下真的觉得有必要吗？我好想吐，你知道吗？因为太真实了，我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然后同时，他也勾起了我这些就是比较负面的一些情绪，但还是觉得蛮精彩的，因为他后面的就是拆穿，他里面讲很多东西，什么自由啊、背叛啊，然后束缚、枷锁，然后等等之类的，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剧。还有什么穿越啊，然后同性恋啊，同性异体之类的。然后我看了说，哇，他把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很猛，这个剧本真的很猛。然后再来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意外的啊，就是我现在的就是主管，他提了一个词，在是我在看《如梦》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一开始就出现，他是那个自他交换，我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过，原来我们真的生活在同一片就是讯息网络之下。因为自他交换，我以为这个词是只有看过剧的人才会懂，但我不确定我主管有没有看过。但他当他提了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知道，同路人很棒。然后你知道我12月真的是超级爆肝猛的，有除了舞台剧之外，我也去看了演唱会，然后是品冠的演唱会。他这次演唱会的主题是我们不如今天见。我跟你讲，品冠的声音其实很温暖，很有穿透性，然后但是他的词真的是太甜了，甜到我会觉得就是起鸡皮疙瘩，会掉眼蛀牙的那一种。但我觉得这是他的风格啦，就是他的风格其实是这样，但他的声音很好听。然后那一场演唱会很精彩，你知道，我其实不是一直很关注品冠有出什么新歌，但是因为他是我那个年代，就是我学生时代还是很红的时候，就是他还是很有名气的，然后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有实力的一个就是男歌手，所以就是去听演唱会的时候，你会觉得好有时代共鸣感，好棒哦！就是你觉得身边的人都是朋友。然后在那一场演唱会，我觉得我真的是一度热泪盈眶，要落泪，因为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些歌词会这么有画面感？然后为什么这些就是旋律啊，然后那个声音的穿透，它是有种穿透到你灵魂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听过品冠唱歌，或是你有就是有听过他的歌，都可以，如果之后有机会啊，因为他也说他之后应该还不会常开演唱会，有机的话可以听一下就是品冠的现场，我觉得是值得的。对，那个音质极好，因为那天在流行音乐厅看演唱会，哦，流行音乐新馆设备很好，冷气很凉，很棒。然后啊，因为今天这一集是为了给生日， 我希望今年可以做到一些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做我要办回忆栏，好，这个我就不赘述了，这个看看文章应该知道我其实一直很想搬回去。那第二件事情，我要回宜兰探亲，我要去看以前的长官，然后看以前的同事这样子。然后第三件事情要减肥，是真的要减肥，就是少吃多动，然后不要这么的懒惰。然后应该会去寻求正规的医疗管道，就是我会去医院挂个门诊，这是最正规的医疗管道。然后再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我的 Pop Day 的那个图有段时间都会有竹子跟蜻蜓，蜻蜓代表我自己，竹子代表另外一个人。那我现在先不跟大家说那个人是谁，因为那个人跟竹子没有缘分的。但是我觉得，哎，我也不用不跟你们说是那个人是，就是一个朋友，对。然后对于未来规划，因为我现在做资讯嘛，我最近开始上那个，就是因为其实公务人员啊，他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各种有趣的课。我最近很努力的要报进无人机课程，但我没有报进去，所以我们现在报了一个数位视觉的一个课，但是他用的那个 Open Data 的软体啊，我用过，但我真的用不太顺，因为你知道用过 Adobe 系列的产品之后，用别的软体实在是很不熟。但就是还是要学习，所以我报了那一堂课。然后还有一堂课是主管帮我报的，主管帮我报了一个就是常见的采购错误样态的讲座，那我要去上课。那哦，生日愿望还有一件事情，应该说就是今年度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到，就是准时上床睡觉。但这件事情我有努力在做，那今天除外，今天放台，明天放台风假，所以我今天可以晚一点睡。那为了让我早一点睡啊，其实我最近下载一个游戏是宝可梦睡觉 Pokemon Sleep 的游戏 app， 然后主打睡觉玩游戏。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下载它了。然后你起来你就会发现说你可以收复神奇宝贝了，神奇宝贝都在你的那个卡比兽周边睡觉。它让睡觉这件事情变得有趣，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相对的就是舍不得睡觉的情况，就是报复性熬夜的情况，可以玩玩看，就是有种补偿心态，就是你看我连睡觉都没有浪费时间，我在玩游戏，这种感觉。好啦，以上就是差不多就是今年度的一些相关事情。其实今年也过满一年，真的过超快。你知道我上次发录音还是十月了，现在已经八月了，夭寿。然后最近看到了一个东西，叫做拥抱可以缓解焦虑。所以如果你有另外一半，或是跟你家人关心很好，关系很好的话，记得一天抱四下，然后要维持一个好的生活的心情跟品质的时候，记得要八个拥抱，早中晚各两个，还不够，还要加宵夜四次，然后各两个，总共八次这样子。 就是让身体分泌一些多巴胺，让你可以精神比较放松一点。好，最后呢，就分享给大家我最近的一些感想。然后，其实我开始做咨询之后啊，就是慢慢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不论高低贵贱、贫穷富有，然后距离的远近，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网络之下，然后我们会获得相似的，就是资讯跟资源。那网络啊，就会很像是现代人的第二世界。那我们除了生活在我们原本现实世界之外，我们也生活在那个虚拟的网络世界。所以呢，提醒大家，科技越发达，讯息的传播速度越快，那说出口的话没有，就是收不回来。那请大家好好运用手边的资源，然后尽量少在社群或者是网络上用一些攻击的语气去嘲讽啊，或者是去论述一段比较激进的事情，就是比较激动的事情。那避免这样子啊，因为我觉得生活还是以和为贵，平安最重要，平安健康最重要。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发大财，赚大钱，然后平安健康，继续度过每一个明天。那也感谢大家，可以很感谢大家能够穿过层层的时间缝隙来找到我，然后也很感谢你从头听到这里了。即便你可能会觉得很想睡，即便你可能会觉得就是你说的话实在是太过零散，或者是太过虚无缥缈，但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因为你花了时间，花了金钱，时间就是金钱，所以你花时间就是花钱。穿越时间的缝隙来到这里，辛苦你了，也希望你未来的生活可以一切顺遂。那今天就到这边，下次更新一年后。大家晚安，
拜拜拜拜。